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面对苏联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实际地位，阿龙看到了另外一个神话，即无产阶级的神话。他问道，当一个政党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制，却剥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制度下争取到的相对和部分的解放，特别是剥夺了保障这种解放的手段时，工人阶级还能算得到了解放吗？为什么这样的革命倒成了一种善行呢？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十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肆》，苏俄制度能解放无产阶级吗？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中革命的主体，为什么阿龙认为他们在苏联却受到新的奴役呢？
谈到苏俄制度的实质，必然就会面对无产阶级的问题，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呢，他们建成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地上天国，只有在这个天国中，工人阶级才能当家做主，才能恢复人的尊严，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特权阶层。工人阶级只为建设自己的天堂而劳动。但是苏联的现实却告诉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同许诺相反。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雷蒙·阿龙他是硕本求源，他指出啊，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末世说，他赋予无产阶级一种集体救世主的地位。那什么是这个集体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产阶级指不拥有生产资料，仅凭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但是在现代的企业中，大量技术管理人员也不拥有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白领和蓝领之间显然不具备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而且许多蓝领工人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已经成为股东，大部分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所得购置房产，他们已经成为有产者。在民主国家中，有各种独立工会代表不同行业之间工人的不同利益。阿龙就问了，在何种意义上，因处于敌对组织而四分五裂的无产阶级能够被称为唯一真实的主体坚性呢？在这里，阿龙使用了一个现象学的术语 Anti-Subjectivity， 这个哲学术语可以翻译成主体交互性或者是主体坚性，意思是说不同的主体之间互相理解认知的相关性，也就是推己及人或推人及己的这种彼此的认知。在阿龙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啊，已经不存在一个阶级间的这种主体坚性，主体坚性是全社会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工人才有他的主体性，才能享有争取自身权利的自由。
确实，在苏联的那种制度下，工人不可能组织起来以独立的集体向国家提出改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的要求。
是的，雷蒙·阿龙他知道这种状况，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所谓理想的解放，就是由党从理论上论证，并且向工人宣传灌输的一种解放。根据这个解放理论呢，一旦建立了苏俄式的制度，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无产阶级就不再被异化了。因为根据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法，无产阶级拥有了生产资料，甚至拥有了国家。这就像我们从小听说过的，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公。其实呢，工人没有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承担更艰苦更沉重的劳动，这往往以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借口，而且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向执政者争取自身的权益。党作为国家的实际拥有者，占有了社会的一切资源，劳动者实际上是奴隶。国家它不是仅仅剥削所谓的剩余价值，而是掠夺占有全部的社会价值。所以在这种理想的解放实现了的这种苏俄制国家中呢，实际的状况就像乔治 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所揭露的真理即谎言，解放即奴役，另一种解放呢是真实的解放。这种解放从形式上看它永远是不完美的。雷蒙·阿隆列举了它的实际表现，它由以下多种局部的措施组成：工人的薪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保护家庭与老人的社会法案，工会组织可以自由地与雇主讨论劳动条件，教育制度的扩展增加了升迁的机会。我们可将这种解放呢是称为真实的解放，它表现为具体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它允许人们继续不满，也允许少数人起来反抗政治体制的原则。我们呢很清楚的就能看出来，这种真实的解放呢就是民主国家的现状。因为在苏联式的国家中，既然国家它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那么请愿、罢工以及反政府的活动就不再具有意义了。
在现实如此清楚的情况下，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去赞美苏联的制度呢？
这正是阿隆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这部书的目的。有一些宏大叙事，像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尖锐的批判，对工人状况的深切的同情，再比如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通过深入调查，以事实揭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的贪婪与残酷。这些确实有它历史上的正当性，问题在于他们提出的改造社会的方式，实际上呢，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资本主义改造的理论呢，便分为两支。一支呢是第二国际中以伯恩斯坦为主的所谓修正派，他们提出要改造马克思主义，以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实际上呢，就是现在欧洲社会党的理念。其实呢，我们知道在恩格斯的晚期啊，他对伯恩斯坦的民主主义的改良路线是完全同意的。另外一支呢，就是列宁的第三国际，他坚持的是暴力革命，建立一党独占社会的全方位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他呢，一方面说无产阶级是建设新社会的唯一推动力，但是他又说呢，这个工人群众啊是需要由党来教育的。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其实是完全不相信工人与士兵的自发自主的革命性。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拥护他们的工人和士兵就发现，这个一党专制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政权呢，比沙皇政权是更残酷无情。俄国各地当时都爆发了工人、农民、士兵反抗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最著名的呢就是克朗施塔德水兵起义。那么我们知道啊，打响了所谓十月革命的这第一炮的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它就是克朗施塔德港水兵的舰只。但是呢，这个起义被布尔什维克残酷镇压下去，10,000多起义水兵呢被枪杀的就有3,000多人。但是这些呢并不为外界所知，传到法国来的信息呢，那都是布尔什维克他精心编造的一些谎言。所以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脑子里对苏俄革命的看法，就像是看一出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的戏剧。俄国革命提出的那些理想是非常崇高的，很容易吸引追求绝对价值的知识分子。而且呢，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苏俄制度下的工人获得的是那种理想上的解放。为了维持对这样一种解放的认可，那布尔什维克就更需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洗脑，更需要严控言论与思想的自由。所以阿隆他就说呀，因为富人已不再凭借其财富而拥有政权，统治阶级依靠的是党的理念，在铁幕的那一边，经济权势和政治权势均操纵在同一只手里，而在铁幕的这一边呢，它就分别掌握在一些相互关联和对立的团体手里，权力的分散是自由的条件。那么这句话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独裁体制下是完全不可能有自由的。
是不是因为权力分散，工人就有争取改善自身条件的空间呢？
当然，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制的国家中啊，工人的实际状况确实在改善，尽管这种改善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但是政府呢，那必须是听取他们的要求并做出回应。社会的改良呢，就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互动而成为可能。况且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呢，内涵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更常称工人为萨拉黑叶，你很少听人说乌夫黑叶，更少听到有人说是无产阶级这样一个词儿。所以阿龙认为呢，随着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化，他会丧失那些看上去似乎应该赋予他的天职。而且他还指出，真实的解放留下的缺憾，自由工团工会主义的那种单调乏味和审慎，使这些知识分子呢，他更容易受到理想解放的诱惑。阿龙就把苏联工人的理想解放称为对美好未来的访问，这就是说他很有吸引力迷惑力，但是他的现实状况呢，却是彻底的丧失了自由。所以阿龙断言，梦想着总体解放的革命者却在加速向专制主义的旧事物回归。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1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第十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肆，苏俄制度能解放无产阶级吗？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